OK，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宗教的所谓儒道啊，现在我们讲佛教。哎，大家看那个标题啊，佛教又是同一个东西连在一块的，叫做外来宗教啊。我们把佛教同其他外来宗教放在一块讲，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的宗教。因为佛教自己的确是外来的，现在它常常被我们的很多很多学者说成是中国宗教、自己的宗教、本土的宗教、老祖宗的宗教，这些说法都是大成问题的。佛教也是外来的，而且是所谓的西方传来的。孙悟空大家知道的故事，猪八戒沙和尚跟他们的师傅唐三藏到哪取经啊？到西天取经，到中国的西方去取经。所以佛教地地道道，从起源来说是外来宗教啊。所以中国其他的宗教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是从佛教是处于同样的地位啊。如果你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啊，因为它是中国人信的，大量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信的。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基督教啊，甚至还有伊斯兰教，虽然起源是外来的，同佛教一样，但是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所以，当然佛教，如果你把佛教叫中国宗教啊，已经成了中国宗教，已经成了中国的宗教，那么基督教也是如此啊。中国的宗教已经成了中国的宗教，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啊。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讲，因为他们的起源都是从中国以外传进来，但后来变成了中国人信仰的宗教。那么这些宗教都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在中国的这个宗教背景下，就前面我们提到的宗教背景，大家现在有个新的概念了啊，新的观念了，就是说。不是什么儒教、道教是中国宗教这么简单，而是说儒教、儒家、儒学都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是一种学术思想啊。但是中国有另外一种宗教啊，是在孔子出生800年前就有的，至少800年前就有的啊，没有名字。后来有个错误的名字，随着帝制、皇帝专制的结束而结束，还有呢，我们前边应该，有一个新的印象，道教呢，它有个道家同它并列，那是哲学，道教是宗教，但是两个也相差很长的时间，一个道家是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哲学就产生了。那么老子、庄子，还有呢，就是道教，东汉末年作为农民起义的一个宣传手段、组织手段，就是人民起义的外衣而出现，后来贵族化，后来分化，后来同民间宗教结合，那是后话，我们刚才提到一下了，那么这是其实是。连同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宗教的基本形式，大的形式如此。皇帝有一个祭上帝、祭天地、祭天，垄断性的宗教老百姓没有权利祭上帝、祭天，但是可以祭祖宗还有道教呢，已经民间化从大量的民间宗教是混在一起，那民间宗教可以成为人民起义的外衣，大概是个大的宗教形式如此。那么，这个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是有什么样的遭遇呢？现在很多学者、很多所谓专家也经常说一个话，还有很多官员也跟着说这话，说我们中国宗教上是最宽容。心胸最博大 啊最有包容性，我们从来没有排斥外来宗教，在中国不存在宗教迫害、宗教战争，像西方那样的，我们是非常和谐的。事实怎么样呢？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三大宗教啊从外边传进中国都不是没有碰到啊抵制啊，不是没有产生冲突啊。所以呢我们从佛教说起啊，我们这个第一讲第三个大问题啊，外来宗教问题，我们先讲的第一点就是佛教。佛教你看看这个啊，我们的这个 PPT 啊，这个课件，这从营释法难到人数最多的宗教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营释这是一个古代的词语，这个营就表示坏的东西，释是祭祀宗教活动的意思，所以营释呢就是坏的宗教，翻译成现在就可以叫邪教。佛教进中国刚来的时候就得了这样一个恶名啊，把它叫做营释啊，就是坏宗教的意思。什么叫坏宗教呢？用什么标准判断坏宗教呢？当时的儒家的思想家、儒家的学者、儒家的官员啊，做官人就把它说说成是诸典所不载者，就是营释。什么叫诸典所不载者？就是中国古代的各种各样的典籍，诸典啊，诸位的诸。那么比如说跟今天提到的啊，前面提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啊，这五经六经，如果他们这些典籍没有提到的宗教，你要拿去叫人信，那也就是营释啊。所以佛教当然是印度传进来的嘛，诸典所不载者嘛，就被称为营释，就是坏宗教、邪教的意思啊，受到很大的排斥。那么老百姓排斥嘛，开头还可以理解，是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啊。中国人对印度人传来的东西开头也不习惯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如果变成政府做的、皇帝带头做的、皇帝下令做的，那就是一个按现代标准来看，按现在的政教关系、宗教自由的啊现代法则来看，现代的国家的基本原则来看，那就是一种宗教迫害啊。政府皇帝下令消灭一种宗教啊，那种宗教迫害引起很大宗教冲突啊，造成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很残酷的啊。那个佛教徒把这种事情叫做法难啊。中国古时候有著名的三武一宗法这个灭佛。三武一宗就是一些称号里面带有武字的皇帝，说北魏太武帝啊这个唐武宗啊这样一些皇帝，他们去发布行政命令，在全国消灭佛教啊。所谓一宗呢，就是周世宗啊，他的皇帝称号里面有个宗字，所以叫三武一宗灭佛。他们呢下令全国性的迫害佛教、消灭佛教，有时候甚至杀僧侣、杀尼姑啊。所以佛教把它称为大法受到的灾难，所以叫法难啊。三武一宗灭佛是非常著名的啊。我们想讲的第二点是，尽管如此啊，有这个行政命令来消灭一种外来宗教，但是实际上并不奏效啊。这个比方说唐武宗啊，他死了之后，他是发动最大一次灭佛运动、消灭佛教运动，但他死了之后，很快佛教又非常兴旺啊，人数增加啊，最后变成了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现在成了中国宗教里面人数最多的啊。虽然这个数字啊，社会学家觉得不是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佛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你什么叫佛教徒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和尚僧人尼姑当然是，但是老百姓去烧香，中国人烧香经常是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事儿才去，旅游才去，平时根本不想，这种算不算佛教徒？很多社会学家是存疑的，打问号的，啊。那么如果你说烧十次香，才算佛教徒，那烧九次算不算呢？烧八次算不算呢？啊，这个一年当中，所以这是有问题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有个印象，至少一般的印象是佛教是宗教人数是人口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宗教，啊，这个事情说明了行政命令消灭宗教是无效的，因为宗教是人心里的事情，啊，你要靠外力强制，那你只能制造烈士或者制造胆小鬼，你不能制造出真正的啊人家从内心浮引的那样一种啊同你思想一致的人。你啊你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最后是宗教反而兴旺起来。好，还有我们讲的第二种宗教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传进中国，大家知道，特别是在清朝的后期啊，有很多老百姓给他取了一个啊，在一些读书的影响之下，给他取了怪名字啊，就是我们提到的鬼教啊。为什么叫鬼教呢？他们把洋人都叫洋鬼子啊，不是人是鬼。那么他们的宗教就用一个同音字，叫喊的叫啊，就给他取个恶名，所以基督教得到这样一个恶名啊。这个很多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虽然有些老百姓这么讲，但反映的是儒家的很多读书人在下边啊去宣传，去攻击基督教的结果啊。那么以此相关的对基督教的反对，以至于迫害啊，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教案。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啊讲到教案啊，只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好像只有反对教案只有一个正面的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教案是很多读书人在下边传一些谣言，比方说教堂拐卖小孩子，把小孩子眼睛挖出来做药，把小孩子心脏挖出来做菜啊，然后呢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去盲目的按照这些小传单的说法去打去杀去抢，然后引起一些非常激烈的冲突。这至少是教案的另外一面，我们的历史书很少提到啊。我们后边还有机会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详细的讲这个基督教同中国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主题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虽然有了义和团那样最大的一次教案啊，虽然中国的政府和儒家的很多知识分子从来都反对基督教，但是现在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基督教至少成了中国增长最快的宗教。我们提到人数增长是最快的啊，他的教徒至少是好几千万啊，这可是有比较准确的统计方法证明的啊。这又再次证明啊，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如果是行政命令的手段，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啊。刚才我提到制造烈士制造胆小鬼，这是启蒙时代很多思想家说的啊，你要用行政命令用暴力手段去强迫别人改变思想啊，只能使别人你的想要征服的对象变成要么是烈士，要么是胆小鬼或者说谎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人性格刚强，坚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信仰持守自己的良心，那么他不屈服，你把他杀了，他就是烈士，是寻道者，他也并没有改变思想。你的目的不是改变思想吗？既不对也做不到啊。还有呢，有些人如果胆小呢，如果软弱，性格软弱呢，他就变成撒谎的人啊，阿谀奉承的人。他表面上跟你说啊，对，我相信你说的啊，我承认你说的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心里他并不一定服，所以他就是一个两面派，伪君子或者胆小鬼。你把一个正常人变成这样的人，如此而已。这启蒙运动思想家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遭遇，我们后边专门会比如是在 第三讲或第四讲我们会提到一些。那么一句话，他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反对攻击迫害，但是他现在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宗教啊。比方说中国的新教从1949年的10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好几千万人，不管是官方不太准不太完备的统计说两三千万，还是海外一些很高的估计是七八千万，反正增加了几百倍啊，一百万变成一千万就十倍嘛，啊，两千万就20倍嘛，啊，增加了好几十倍，至少有些认为是好几十倍啊，我们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好几十倍，刚才我是说的不太准，但是呢，有最高的说法说增加了100倍啊，特别是从1900几年开始算起，那绝对是增加了100倍啊，那时候统计数是比较准确的啊。这个有本书叫《中华归主》啊，或者中国基督教的统计资料啊，那是统计非常准确的。那么按照那个说法，就是有100倍啊。那么我们最后可以提到伊斯兰教啊，它也是外来宗教啊。那么最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向阿拉伯世界借兵啊，借来的兵称为大食兵，因为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当时被称为大食，这些兵呢，这些军人呢，安史之乱之后就留在中国啊，成为最早的穆斯林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商人到东南沿海做生意啊，那么像福建泉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啊，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的定居点啊，他们从汉族人中国人是分开居住的，所以他们的住的地方叫番方啊，所以我们提到大食兵，提到番方啊，那时候在中国是少数派。后来啊，中国有个说法叫回回遍天下，就他们到做生意走到不同的地区啊，还有西北一些少数民族也从信佛教改信了伊斯兰教，所以中国有这样一说叫回回遍天下，就是说啊，信仰伊斯兰教人或者穆斯林或者中国以前叫回民，他们已经遍布到中国各地，不是专门定居在某些地方啊，不是集中的住在某些地方，所以不光是西北地区啊，中国的云南有些地区，还有呢，我们知道回族到处都有啊，所以所有的外来宗教说明一个问题，第一，他们都成了中国人信的宗教啊，不能老给他戴上个外来的帽子啊，他的确是中国老百姓千千万万的，特别是下层的老百姓所信仰的宗教，他的确是中国宗教的组成部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整个话题，这一讲这个整个这个系列讲座都在讲中国的神学啊，它的确属于中国的神学，中国的宗教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用行政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啊，既不应该也做不到要消灭它。好，最后我们来对中国宗教做几点反思。我们不是说吗啊，非常粗线条的回顾中国宗教的历史，几种宗教本土的外来的啊，最后我们要得到几点反思啊，就是说第一点要反思一下中国宗教里边的政教关系啊，我们三种宗教重要关系，第一种是政教关系，就是说政治同宗教的关系，你看这个历史说明中国的政治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啊，宗教摆不掉政治的影响，但是政治要消灭宗教是说也做不到的啊。第二点就是朝野关系，特别是我们讲到道教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啊，道教他们民间宗教连在一块，大家只看到它，比方说作为农民起义的外衣啊，恩格斯的说法这样一方面，同时呢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些朝代把它看成是官方的，比方说唐朝，他们唐朝皇帝姓李，认为老子姓李，所以呢他们比较重视道教，给他比较高的地位 还有比如宋朝的宋徽宗、宋钦宗啊，大家知道后来被金国抓去当了俘虏那两个皇帝，他们也是非常信奉道教，在宫廷里边装神弄鬼的，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什么之类的啊，玉皇大帝下凡之类的。反正呢，这个时候道教暂时成了一个在朝的啊官方的宗教。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就成了人民的鸦片。所以这个，但事情都要注意两面性啊。讲宗教的时候，讲中国宗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朝野关系，就是政府同社会的关系啊。第三就是中外关系，特别是讲到三个外来宗教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么就牵涉到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我们以前老实说，我们的民族文化里边有宽容的一面，有排外的一面啊。所以呢，佛教，特别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啊，体现出中国同外国的一个从对抗、对立、冲突到融合的关系啊。基督教呢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清朝啊。当然中国基督教有点相反，它早期在明朝末年，我们后面还会讲，它是同中国文化相当的基本上处于和谐的关系啊，明朝末年。但是后来在清朝的后期啊，又体现出很多冲突的一面啊，冲突的方面。所以呢，这个外来宗教同在中国的处境同一个关系有关，就是我们说的中外关系，中国怎么看外国，怎么看外国的文化，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反思三种重要关系。最后啊，我们的反思还应该回归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中国的传统宗教，对刚才这些宗教，特别是中国自己的宗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后来佛教也被说成中国宗教啊，我们说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啊。那么对传统宗教，我们总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能说传统文化都是好东西，包小脚，女人包小脚，是不是传统文化？是啊，男人三妻四妾啊，娶很多小老婆，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但是不是好呢？我们在现代新的现代文明标准来看，我们觉得这不好啊。所以不能说传统文化都是精华啊，都是好的。我们应该是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糟粕，然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怎么做法，我提出了所谓六项原则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一个是采用儒家的说法，叫心内圣啊，因为他们讲内圣外望嘛啊，你内边要成圣人，内心要成圣人，外边你才可以对这社会政治有个好的一个秩序啊，那叫内圣外望。我们说心内圣，因为对内圣做个新的理解，应该提倡这三条。第一，敬天而不祭祖拜物。所谓天是讲上帝，是讲天地，它是万物的本源啊，永远应该敬重的态度。但是祖和物呢，祖是祖先，物是世界人自然界的万物，现在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他们不具有神圣性，他们不能保佑你的。简单说，你靠太阳保佑吗？太阳自己还有黑子，还有太阳风暴，你靠祖宗保护你吗？你祖宗本来就是穷人啊，就是弱势群体啊，或者就是品质也不怎么好，能力也不怎么强，他怎么保佑你啊？所以我们应该放弃这些古老的宗教的观念，我们应该敬天，但是不要祭祖拜物。修行而不出家顿事，这主要是来自于佛道等等的说法，但是儒家也讲，我们应该修行，就是修养自身，提高我们的品行，我们的德行，但是不一定要出家当和尚那样的啊，不顾家庭责任，或者是顿事啊，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对世界抱不闻不问的态度啊，不理睬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世界的问题啊，这样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宗教上应该修行，但是不要出家顿失。第三呢，就是贵身而不迷信方术啊。所谓贵身，这是我们吸收道教一些好的说法。所谓贵身就是爱护生命，尊重生命啊。你看道教讲养生之道啊，啊，希求长生不老啊。我觉得长生不老，我们从现代科学来看是做不到的，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应该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啊啊！特别我们年轻人啊，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幸的遭遇啊，有很多挫折，但是我们应该爱惜生命。这一条我们的传统讲得好，要贵生，尊重生命啊，珍惜生命，但是不要迷信方术啊。有些人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啊，所谓的方术啊。那我们从现代的学术看来，从现代的宗教学看来，从现代的更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看来，都属于迷信，没有效果的，不要相信啊。另外呢，我们讲外望三原则啊。外望呢，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对待世界、对待社会。那我们也提出三条：第一，见人而不离骨附礼。见人就是说要实践这个人心，把我们的爱心实行出来，张扬出来，对社会啊进行服务，但是不要离骨，不能说啊古老的都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最好的啊，古老的礼节也是最好的，什么三跪九叩啊，什么五体投地呀、啊，现在我看有些去孔大乘庙搞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离骨服礼的做法，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啊人的尊严、人的平等的这个要求啊。第二点呢，我们讲有序而不专权于民。我们中国儒家讲仁，也讲有序，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有秩序生活，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没有秩序哪有社会呢？所以我们要追求有秩序，但是不要依靠专权啊，我掌权我永远不放啊，也不要靠愚民啊，不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知识，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全面的情况啊。我要依靠这两个东西来维持社会秩序是适得其反，社会不会有长远的长久的安定啊，只会最后弄成一个暴力的啊，冤冤相报，这个用一种新的专权取代一个旧的专权，如此而已啊。所以专权移民应该放弃，我们应该追求有序，但不是通过这个老的方法、暴力的方法、欺骗的方法，属于专权移民的方法啊。最后我们是求和而不党同伐异。求和，中国人儒家也好，其他的国家也好啊，或者整个中国中华民族都喜欢和，我们要和为贵，要追求和谐，我们要啊和而不同啊。这个不同是一个和的前提，如果你都相同，都是铁板一块，那不需要和，自己不需要同自己和。正是因为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成分都在社会里，都在文化里，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派别，我们才需要求和，我们要和平共处啊，我们要追求和谐，追求和好的秩序，追求和平啊。但是我们不是依靠党同伐异，党同伐异是个，注意在汉语里面从来就是个负面的词，贬义词，意思说同你观点一样的就结成一党，同你观点不同的讨伐他、打击他、攻击他，这党同伐异的意思。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和谐，就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不能通过这样的所谓的途径。这个途径历史证明不单是没有效果，而且更加是不应该的啊！第一，道义上不对；第二，实际上实践上操作上无效啊啊！所以我们要和而不同，保持这个不同，尊重这个不同，才是求和的最佳的途径。这是我们中国3000年的宗教史，不同宗教的历史 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啊，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几点反思，有助于未来。好，我们这第一讲就讲这么多，谢谢，再见。